在约拿身边工作的时候，神不是安排东风，两次的东风，神安排大雨，然后神也安排了比马术，神也安排了一条船，都是神所安排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问说，为什么这许多事临到你？你要不要忘记了，你不是曾经告诉主说你要奉献给他吗？有的时候你就说，我愿意为你活，不错，也许五分钟热度，过了时间两天你都忘记，你忘记什么又忘记？你尽你的祷告是真实的，神也是认真的，神不和你那，但是过几天你又跑到世界去，那一点办法也没有啊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忘记神都记得，神对你是认真的，明白吗？如果神对你认真，主要是神爱你啊。如果你不认真，你对神马马虎，神也对你马马虎，没有事情发生。但是呢，感谢主，只要有事，只要神爱你，你就非要接受神的安排不可。你不要怪那条，你不要怪两次的东风，那是安排的。你不要怪那条大雨，是安排。你不要怪那条虫，是安排。你不要怪那条兵马，是安全安排的。你周围的每一个人、每一个事、每个物，都是神安排的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目的什么？目的你就神告诉你说，你是个难办的人。你难办到一个地步，没有人受得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看什么？今天你吃东西，你如果吃到一个地步不消化，不消化，真的严重不消化，你一定会吐出来的。那现在我们问，为什么大鱼能把约拿吐出来呢？就表示说，那三天三夜啊，连鱼都受不了了。就是你看，现在圣灵是幽默的，是给我们看，有一个人，你把它放在鱼腹里面，鱼都受不了，鱼一定要把它吐出来的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我们这个人是不适合见笑的，我们这个人是不适合跟别人配搭的。我们这个是不适合侍奉主的。我们今天可以听教会的道，我们可以听讲配搭的道，但是根本没有配搭，都是我行我素的，没有不可能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要看见说，我们这个人如果不被对付的话，这是教会很大的难处。许多人追求一个完美的教会，他忘记了也许这个教会是完美的，一直等到他加入这个教会后变得不完美，在整个蛋糕里面有一只苍蝇，那个苍蝇不是别人，他自己。所以每个人如果都不知道自己是约拿，需要主在身上工作，需要主安排许多环境来制作的话，那就是没有希望。你看见吗？这个人，你没有教会里面都是充满了热心的人，都是像约拿这样的人，有看见，有认识，有知识，祷告间都漂亮的孩子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教会应该成熟才对啊，为什么教会没有成熟呢？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个就是整个约拿书给我们看见的，所有的仆人都听话，就是我们不听话，明白吗？外邦人都听话，外邦人都容易得救，五个字，原希腊希伯来文原文经五个字。那么约拿只要忠心的传着五个字，他走遍了整个只走三天的路程，有的那五个字是不得了的五个字，那五个字就叫许上上下一百多万的悔改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愿尼尼微人容易得救悔改，水手们容易悔改，就叹一口气说，就是我们这些人不容易悔改。神大发了那么多人对你说话，神许多的环境对你说话，你都听不进去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人有救吗？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真的什么都听不见，你已经良心平安了，那我不能再拍了，再拍又出事了。那好了，你如果再那个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神好像拿了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爱你，除非神放掉你。如果神还把你抓在他手里的话，那么好了，这就是约拿的经历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当你读约拿书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，这个约拿书里面充满了矛盾，尤其就像我们一样，那么这个矛盾的自我矛盾的经历，没有一幅图画形容比约拿书更好。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，你读完了约拿书，你千万不要说这个是这个道大概是给我们某人讲的，不，这是为你讲的，为你设计的。所以今天你听见是你们何等大的恩典。但是问题就是说，圣灵在约拿身上要工作，你现在看神怎么在我们身上工作。好，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要顺便提醒大家一下，就是约拿书里面的约拿这个人的一面是我们的预表，基督的预表，另一面呢是基督的预表。那我们现在问， 这个旧约为什么是预表？预表很简单，预表就是说有一个真理是在新约里面，那么在新约里面，那么那个真理是用字一个字一个字把它写下来，一句话一句话把它说出来的，这个叫做真理。但是为了明白真理呢，神在旧约就给我们一幅图画。那么现在呢，你本来光看旧新约你不大懂，但如果你看图以后你就认识那个字，你知道说哦，原来那个是 Big Bird， 你英文用英文你过来，你看见那个这个芝麻街上面有个大鸟，那么上面哦，你看到那个鸟，你知道是 Big Bird， 是大鸟，现在你学会了这句英文。所以呢，我们在整个学习过程里面是看图识字，也是一样，旧约里充满了真理，我们都应该听，都应该明白。但有的地方我们好像不大懂，我们好像在幼稚园里面一样，结果呢，神在旧约里面就给了我们好多好多的图片。那么约拿书呢，就是基督的图片。所以要紧就是圣经新约要提到才行，新约没有提到不算的，你看见吗？比方说新约提到的，看啊，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，讲的约拿成怎样成为尼尼微的神迹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很明显的，你明白吗？这句话就给我们看见约拿原来是预表。预表什么意思？就是说虽然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，但神已经把那个图画已经把它画好了，它其实是个预言，不过呢是一幅图画。我们这基督徒还没有做基督徒，现在呢是老早把图画画好了。你看看这些爱主的人就是约拿所代表，你看这些服侍主的人就是约拿所代表的。如果你不认识我们，那么你看看是字啊，你读旧约读了半天没有用，你都听得到也听了很多我们非是家这个那个，你还都看不出，你不觉得自己怎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结果呢，在旧约里面神就真的就按照将来所要发生的事，结果就在约拿身上就开始工作了。所以约拿不光为自己活着，约拿也是为了神职业活着。他的一生不光他的一生，他的一生是有根据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神拿约拿做我们每一个人的代表，所以将来做基督徒，将来不是主的人，种种种种种种要经过的点点滴滴，现在你怎么形容他呢？神就根据我们就来策划约拿的一生，就在描述约拿的一生，就设计他的一生。所以约拿为什么有这个经历，有那个经历，有那个经历呢？严格说来，约拿自己当然他亏欠神，他身家的网洞他要惋惜，但另外一方面呢，他还为了什么？还为了要描写将来这些基督所要经过的。所以呢，你看见神就让他经过那些经历。那不止如此，那么这个经历当然都是失败的了，比方说逃走了，比方说沉睡了，这失败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经历是我们的。但是同时呢，当神在那里策划安排约拿一生的时候，他老早心中就知道，我要拿约拿要做基督的预表。这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当你读的新约讲到约拿的时候，表示背后有一张图画，那么这些图画需要画出来，怎么画呢？所以在旧约的时候，神就找到一个叫约拿，在他身上就开始画了，开始身上开始动手了。那么怎么动手呢？好了，所以你看见吗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有一个地方要很像我们，很多地方都不像，你看见吗？但有一个地方很像我们的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圣灵老早知道说有一天我们都要从死里复活，三天三夜在地里面。所以你要知道真理，这个是将来所要发生的事，所以这是预言。你看见吗？事情还没有到。那么好了，神老早知道要叫人从叫人相信从死里复活，就是很难很难事，是几乎不可能的，明白吗？所以你知道在早期教会受逼迫的时候，他们在这个墙壁上常常画一些故事，就是约拿的故事。为什么？因为约拿那个从鱼腹里面三天三夜出来，表示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。所以神知道的人不容易相信，但基督徒绝对相信的，明白吗？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那在事情没有发生，你怎么叫人相信童女玛利亚生子？所以神就有个办法，我先说了，我先说在前面，我先预言在前面，先预告在前面。复活也是这样，我先给你一幅图画，那是约拿的图画。约拿怎样从在鱼腹里面三天三夜，我们的主在地里也三天三夜，所以主说这就是那个神迹。你若不明白主的死里复活吗？好，有一幅图画。所以因着在事先神老早有知道这件事情要发生，所以神就雕刻约拿的一生。所以约拿不光为自己活，约拿也为了今天的教会而活，也为了将来的教会而活，也为了将来的基督而活。 你明白吗？今天我们叛逆的情形，今天我们那种抗拒的情形、抗拒的情形，那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约拿也表演同样的事。约拿本来没有那么，也大概我猜想，约拿本来没有那么坏，但是因为我们太坏了，所以你看，结果约拿好像也变得那么坏，因为他要为着我们活嘛。你明白吗？这就是那个预表的形成，预表是这样形成的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约拿他们一生神刻画的时候，他就根据用时间望远镜知道将来我们是要从死里复活，那么怎么办？那幅图画就是约拿在鱼腹里面，然后呢，鱼腹里三天复活。那么这是他，那么这是基督的预表，但其他的部分呢，就是我们的预表。所以我们这些得救了以后，这些难办的基督怎么办呢？那么那幅图画就是约拿告诉我们。所以这就是主怎么策划一个人的一生，这预表是怎么产生的。比方说吧，我们讲过像不光是约拿了，我们拿个例子，比方说这个比方约瑟是个例子。那么约瑟呢，大家都知道他恐怕是所有圣经人物里面最完全的一个，几乎是最完全，但也不能说没有瑕疵，是几乎最完全的。那么所以在约拿身上你看见很多地方很像我们的主。约拿为什么被卖？因为主老早，因为神知道将来我们主要被他弟兄所卖，被他弟兄所弃。所以现在呢，在这个安排约拿一生的时候，你看见约拿果然被卖，约拿果然被扔在坑里面，明白吗？然后呢，约拿果然被列在罪犯中，他根本没有罪嘛，一个是酒醉，一个善良，结果一个得救了，一个灭亡了。你看见，因为我们的神老早知道有一件主耶稣要列在罪犯之中，然后左边一个强盗，右边一个强盗，一个强盗得救了，一个强盗怎么样灭亡了？你看见很清楚，这是将来要发生的事，但是还没有发生以前。当圣灵写约写创世纪的时候，就把这预言把它讲出来了。不过这个预言不是用文字写的，不是用画写的，这个预言是用图画来描画的，所以这叫做预表，写完线应该是很清楚的。大卫也是如此啊，你看见大卫的一生他牧羊啊怎样怎样，是我们的预表，看见没有？有的大卫得胜是我们的预表，预表我们得胜，有的大卫的失败代表我们的失败。但是呢，不要忘记大卫有一些的经历他自己不懂的。比方说有一天的时候把他摆在这个环境里面，摆在苦难里面，结果他没有办法，他呼天唤地说，我的神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好了，当他这样祷告的，你说大卫已经经过一些经历了，那个经历叫他虽然不懂了，但他能祷告我的神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所以这是大卫一生的确的经历，没有错。但是神就借，因为神为什么安排大卫这个经历呢？因为神要借着大卫的经历，当他呼天唤地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，就叫我们知道说，将来我们的主挂在十字架上的，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。所以大卫一生乃是根据基督的一生来描画的。所以大卫一个苦难也是基督的苦难，大卫本身不应该受那个苦，他为了基督受苦。虽然事情没有到，他在主前一千年他就为基督受苦了，所以我们才有诗篇二十二篇。好，我想这个很清楚了。但是呢，大卫失败了跌倒了能吗？不可以，那当然就不是了。所以你就知道大卫一生点点滴滴，有的是得胜有失败，但有一段特别能够发表基督的灵。大卫说，哦，我的舌头贴在我的牙上，我的心像蜡一样的融化。大卫怎么会有这种感觉？大卫不可能。大卫发表的感觉，因为神安排大卫经过一个经历能够发表基督的灵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个旧约的人物当你读的时候是这样，这个预表的形成是这么形成的。等到形成了以后，那么你读到旧约的故事就很有意思。为什么呢？比方说吧，讲到那想的约瑟最像主的那一部分啊，你看那很明显做了基督的预表，那什么意思呢？那就告诉我们说，这许多约瑟的点点滴滴乃是根据有个模式的，他的一生乃是磨成将来要来的基督的样子，明白吗？我们今天是要磨成过去基督来过的样子，他在历史上他在人间他在我们里面的样子。但是约拿不是，这个约瑟也不是， 因为他们是预表。所以当你读旧约人物的时候，你不能光读旧约人物，你要看见说，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预表，所以当你读那个故事的时候，就能读出我们的故事来了。那么神怎么在大卫身上工作，神怎么在约拿身上工作，神怎么在约瑟身上工作，神也在我们身上工作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约拿。好，那么在约拿一生里面，你看啊，这个约拿书很稀奇。约拿书是先知书吗？是。以赛亚书先知书吗？是。耶利米书是先知书吗？是。你读耶利米书，你读先知书的时候，以赛亚书里面充满了许多的预言。但你读约拿书不同，约拿书根本是个故事书。约拿书实在说来就不重预言，有预言但不重预言，预言只有五个字：四十天以后尼尼微要倾覆。而这个预言还不应验。你看，如果你找到一本书，只有一个预言，而这预言又不应验的是约拿书，跟别的书不一样。但以理书好多预言应验，那么以赛亚书很多的预言，这预言都应验了。那么这是与以西结，这是先知书的特点。以利亚这个以西结书也好，但以理书也好，你叫这些成功的先知，请记得他们都讲了预言，所以他们是先知。而更重要，他们预言都应验了，有错。好了，现在如果你要问说，有一本的先知书，按理来讲应该充满了预言，对不对？没有，这里面是一句预言，而且是原文是五个字预言，而且是唯一的预言，好像101个预言，这是唯一的预言，居然是不应验的预言，这是为什么约拿生气？你明白吗？为什么约拿生闷气？有他道理的，不是没有道理。所以他说我生气都有道理。我觉得有的时候我听他讲话，我们全身发抖的，就是怎么今天谁敢向神强项啊？你看见过谁能够对神讲话那么无理啊？谁敢这么顶撞神呢、啊？没大没小的，为什么？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但是为什么？今天约拿对他自己又对极了，在原文的意思，这回神你一定错了。你看见吗？今天谁敢向神这么做说？所以你看，一个人可以黑暗、黑暗、黑暗、黑暗到这个地步，完全不认识自己。所以我在说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教会不需要更多人道，今天教会需要更多圣灵。所以一点都没有说什么，那些有灵的经历有什么？他们注重圣灵，虽然也许在真理上他们不很准确，但他们有经历，你看见了，他们听见圣灵的声音。但是反过来说，许多今天所谓基要派、福音派的弟兄们中间，他们充满了主的话，他们都是有很大的道理，他们都是听不见的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当我们读到约拿书的时候，你就晓得约拿这一本书就是这样的一卷书。神在给了约拿这本书，讲到他约拿书的时候，事实上是讲约拿的经历哦，讲他的故事啊，不是讲他所说的预言呢、啊。他的生平你可以读，他的工作你读不下去。为什么？他唯一的工作失败了，在这唯一的预言结果没有成功，没有应验，他是个失败的先知，你看见吗？在工作上。他是完全失败的，他在工作上可以说是完完全全失败的，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没有，这个人神最后得到他。所以约拿的结尾是很特别的结尾，你读约拿好像没有结尾，为什么？约拿不是没有结尾，约拿的结尾是个荣耀的结尾。约拿能够写这本书，而且能把约拿书讲了一大篇，你看见没有？约拿的丰功伟绩，你如果读以赛亚书，我们如果读约拿，我们如果读以赛亚书，我们能看出来以赛亚的丰功伟绩。读但以理书可以读到他丰功伟绩，他不只是神的仆人，不只是神的先知，而且呢神用他，所以你看每个预言都应验了。虽然有的预言将来还要应验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大体预言都应验了。那在所有17本小先知书里面，约拿书是唯一的例外。约拿书我们讲过了，这里面只有约拿的生平，是约拿的经历，约拿经历什么你知道，约拿做了什么我们知道，只有一句话，但那句话呢你看你没有应验。所以表面上呢他是失败的，其实他是成功的。为什么？有上百万人得救，有上百人悔改，这当然证明他们是成功的，这是没有疑问的。好，那么 约拿能够蒙主的恩典，蒙神的恩典，能够写约拿，是能写出他羞耻的经历，能给能留下一个记录，说他怎么样向神顶嘴，能留下一个记录，他怎么样顶撞神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约拿能这样做，证明说约拿是个蒙恩的约拿，证明说约拿是悔改的约拿。最后呢，神完全的得着他。然后你看见这个接触什么？何况这尼尼微大城，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12万多人，并有许多牲畜，我岂能不爱惜吗？所以约拿书最后的接触用神的话来结束。神的话讲完了，人不必再讲，约拿不必再加上去了，够了，神的话讲完了。所以这里有一卷书，不是以人的工作做结束，也不是人的历史做结束，这里有一个一本书，最后是以神的话来做结束。哎，那你约拿怎么样呢？约拿不必讲了，只要神说话了，够了，约拿不重要。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如果我们是约拿的话，那么约拿应该有完结篇才对。约拿讲了自己讲了半天，为什么他自己没有结局呢？不要紧，约拿有没有结局不重要，神有没有结局？最后，如果这个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，有12多万人，并有许多牲畜，我岂能不安息呢？爱惜呢？弟兄姊妹，这是神改变的原因。这就是神改变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就证明神是爱。所以约拿是最后的证明，最后的结束什么？最后的结束乃是神的大爱。他大爱像海洋一样。但约拿书是怎么开始的呢？约拿书的开始是从约拿的狭窄开始的。约拿的狭窄的一个地步，他心中只能够容纳以色列，他心中容纳不大，容纳不下尼尼微城。但是神的心不只有以色列，神的心有尼尼微，神巴不得万人得救，神不愿意一个人成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明白说这是约拿书的特点。约拿书的特点简单的来说，就是说他约拿书简单的来说，就是这本书不大是预言，这本书只说了一个预言，这个预言反而不应验，好像是个失败的先知一样。但是最要紧的这个重点，不是约拿做了什么，是约拿经历了什么，不是约拿成功了什么，他多少的丰功伟业不是很重要。在这里给我们看约拿的羞耻，给我们看约拿的抗拒，给我们看见约拿的种种，约拿的忽然间高兴，忽然间这个沮丧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就是我们的光景，我们的属灵就这样，像打摆子一样，3天来聚会，5天就不见了，然后呢，3热星期来读圣经，过了几天又不读圣经了，一会儿大大欢喜，做起见证来，弟兄姊妹都受感动，但等到沮丧的时候，我们说主啊，你取了我心里好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个人 up and down， 一会儿天堂一会儿地狱，这种经历就是普通忧郁症所表现。所以为什么基督徒也会忽然大喜忽然大乐？所以你看都大大的喜乐不必那么大，也不要大大的发怒也不必那么大，但是你看见吗？他的怒气是大的，他的喜乐也是大的，都是极端的，都是不是100分就是0分，你碰到他不是冰点就是沸点，不是零度就是100度，有的人就是这样子的。所以这样能证明什么？这样能证明他是完全属魂的人，他完全做了魂的奴隶，他做了他情感的奴隶，因为他是性情中人，因为他这个人非常目的，完全跟着他感觉来走。今天出太阳了，他心情大好；今天下雨了，这个天气不好。其实天气没有不好，每个天气都是好的，但因为他不好，所以呢，他阴雨绵绵，叫他觉得过不去，所以他里面觉得沉重。啊，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，这个呢，其实就是，所以这就证明说，这证明说，今天主为什么把这一本书给我们，他的目的很清楚的，就是让借着约拿的经历来描写我们的经历。那么这样呢，我们就能够学习在主里面蒙恩了。然后我们就看在他的经历里面，然后根据我们所经过的，然后圣灵怎么来刻画他的一生，然后在某些地方的确很像我们的主，所以就变成基督的预表，很多地方不像。 背叛他的顶撞他的这个悖逆，这个完全都不像。但等到他真的在鱼腹里面三天三夜那一段，神说啊，这个像很像我们的主，可以拿来发表将来主怎样为我们从死里复活。所以你就知道，你要明白主的复活吗？你要读约拿书。没有一本书比约拿书描写的更清，到底死而复活是什么样的故事，这里讲的再清楚再清楚。好，我想呢，我们这一堂呢，就当暂时到这里，我们休息十分钟以后再回来，好不好？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里。当我们读你的话的时候，让我们能明白你是怎么把这卷书给我们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何等你愿意，你就是这一卷书，就是来教导我们，知道给我们看见我们在你面前实在的光景，我们何等需要怜悯。我们需要何等需要蒙你自己的恩典，主啊，我们说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悔改，披麻蒙灰，但愿你的话临到我们，并不突然返回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